弟兄姐妹们早啊！我们今天读到第四章，弥迦书第四章。弥迦书第四章哈，两个大的段落，第一节到第八节哈，这是讲到未来千禧年国度里面要发生的事。那大家可以数一数哈，这里我有数到九件事情哈，九个特点，在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当中要发生的哈。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哈，那这一段呢讲了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情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前，这个国度到来之前要发生的事哈。那四章第一节是紧接着三章的最后一节啊，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呢，这个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是神惩治他们的结果哈。那到了主前的586年啊，神借着巴比伦的手真的是成就了这个预言。但是四章第一节马上就讲到未来啊，末后的日子，这是指着将来啊，千禧年国度要发生的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啊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。我们读以西结的书的时候有仔细分析过哈，有可能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有地震啊，有这个橄榄山裂开啊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呢，那一块地的地形会发生改变啊，真可能是将来的那个圣殿那个山真的是被顶起来哈，变成那个地区最高的山啊，这是有可能的哈，这是 physically 有可能发生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指的属灵的含义，通常在最高的山顶哈，是最被崇敬的地方，仰望的地方哈，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耶和华的殿所在的地方啊，当然这个殿要重建啊，重建起来之后呢，是建在最高的山顶，众人仰望的地方啊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一节的后半部说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在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当中哈，世上的万国万民都要归向耶和华，而且呢，因为圣殿要重建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，那各国的民呢都会来耶路撒冷啊，来朝见神，来敬拜他，来守节期等等哈。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的流归这山啊，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词啊。流，水流，水流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，但是呢这里却讲说流归这山，哇，是从低处往高处流啊，是讲的人心啊，讲到人心回转来归向神，就像水一样很自然的啊，这个被吸引啊，流向这个流归耶和华，这是第二件事情啊。第三件事情呢是在第二节的后半部说，主必讲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千禧年国度当中发生第三件事情，神在耶路撒冷啊继续的讲话，继续的教导，继续的真理启示带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啊。第四件事情啊，第三节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神亲自掌管世界啊，审判各国啊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这是第四件事情啊。那第五件事情呢，世界和平了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啊。这一句话哈、现在是刻在纽约的这个联合国总部的这个门口啊，就是讲啊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哈、这个刀打成犁头，枪打成镰刀啊。这是人们美好的盼望啊，但是现在的联合国显然是做不到的啊。人想用着政治的方法啊，人自己的这个计谋去成就这件事是不能成就的啊。因为前面有一句第三节说他必在多国中啊，只有当主耶稣基督亲自在世上掌权的时候，才可能形成这个完成这个世界和平这件事情啊。所以这是第五件事情啊。第六件事情是在第五节啊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，他们走过歪路， 啊，走弯路啊，去拜假神。但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，他们很清楚，很认定啊，不管其他的国民怎样去做，他们是认定啊，有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神的名而行啊。啊，第七件事情呢，是以色列人再次被聚集啊，在第六节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。第八件事情是在第七节啊，不仅聚集呢，而且使他们强盛啊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盛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神亲自在他们当中啊，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啊。第九件事情啊，就是权柄出自耶路撒冷啊，第八节。你这羊群的高台，锡安城的山呢、啊？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，必归于你。所以，这是我看到这里讲的千禧年国度当中一定会发生的这九件事情啊。那第九节说现在啊转了啊，这是回到了讲三件呢，是在这个国度到来之前要发生的，有些是靠近他们的，有些是啊对他们来讲是很远的将来要发生的哈、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，第十节的后面、啊、特别提到、啊、我们要到巴比伦去，这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地区的强国还是亚述帝国，巴比伦还是要在后面、啊、亚述之后，那个时候还看不到这个巴比伦能够这个打败亚述啊，能够，但是呢先知就在神的启示之下早早的讲出来，你们不是被迁到亚述去哦，而是被掳到巴比伦啊，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。那第二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离开巴比伦，要在巴比伦得到拯救，得到解脱，那是讲到他们被掳归回了啊，这是在第十节的后半部，在那里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。第三件事情要发生就是世界末日要发生一场大战，神要把各国聚集在一起，像什么呢啊，这是在第十二节的最后讲说，他聚集他们，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。收割的时候啊，把谷子收到收仓入库，那些没用的禾捆聚集在一起，要么是烧毁，要么是啊留下来怎么喂牛喂羊啊，做其他的用途啊。虽然这些国家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想要聚集来攻打以色列国，想要毁灭以色列国。但这是神的作为，是神把他们召聚来，是要怎么样降审判于他们身上啊？所以十三节呢，神就呼喊说：“锡安的民呢，起来踹鼓吧！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。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，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啊！”那这件事情呢，还是未来啊将要发生的啊。所以这是哈、啊、先知。在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看到千禧年，而且看到近期的被掳，然后归回，然后讲到末日的这个一场的大战啊！感谢主啊！那这一段读了这一段呢，其实我很感恩哈、啊，这个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借着弥迦先知，借着圣经的书卷，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很可惜哈、啊，这个今天的人缺少这种智慧啊。据说是在1988年、啊、中国有一个很聪明的人来到美国考察了半年，然后他回去以后呢，就写了一些的文章、啊、来讲到说中国的这个改革、啊、中国的政治改革。那他后来就成为这个三代的国师、啊、就是这个王沪宁、啊、从这个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到现在的这个、啊、这个习近平、啊、都是根据王沪宁的理论制定国策的。王沪宁这个人呢，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，很有名，很聪明的一个人啊。当时我们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，他带这个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啊，参加亚洲大专辩论赛啊，得第一名，得冠军。他是总教练，是很聪明的人，做学问也是很认真的人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他没有看清楚，他88年来美国的时候，他发觉美国的问题。他说美国这个自由主义泛滥，这个享乐主义泛滥啊，这个我们不能学美国的民主。其实他以前是很倾向于民主的，但是他考察回去以后，半年之内跑了美国的20个城市， 回去以后他说我们不能学美国的民主。所以如今呢，中国的走向根据王沪宁的设计是说啊，我们要用集权的方式，然后呢再把中国的传统的儒家的文化融进来，来治理这个国家。那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，是很可悲的啊，没有看到美国的这个精华啊，是在他的信仰。今天的美国人也很多的人也认不出来啊，抛弃这个基督的信仰啊，离开这个神的启示，不尊耶和华为神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好下场的啊，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的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无论是美国人抛弃自己的好的传统，无论是这个中国的精英很有这个学问的这些人看不清楚哈，真正一个国家能够蒙福是要带领人去归向真神的。但是感谢主哈，在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当中，这件事情要发生，耶和华亲自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作王掌权的时候，判定世界的事情的时候，世界才能真正的和平。只有各国真正的回转归向耶和华哈，以神的教训为我们走的那个路的引导，人才能够这个得到和平，国家才能够强盛啊。那感谢主哈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世界上任何的聪明的人、有名的君王，而是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啊。这是我们今天不会失落的一种的盼望。
弥迦先知他在第三章的时候还在谴责那些首领啊、官长啊、假先知。第一章、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他们拜偶像，到第四章，他的那个启示都不一样，讲到末后的时代、末后的日子、到那日，讲到后来弥赛亚来要建立神的国度，国度里面太平的景象、蒙福的景象，一直到最后神统治的国度。所以神的启示非常奇妙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了，快要亡了，或是几乎已经亡了，那南国呢还是受到亚述帝国的威胁。但是很奇妙的是在第九节以后讲到他们有一天会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从那边被解救出来。当然这是直到古列王允许他们回归的事情。但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，在末后的世代有几件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万民都会流归锡安山，在第一节国度被建立，而且神的道，神用他的道来教训整个人类，第二节他必在国中施行审判，第三节在第七节有讲到耶和华要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那这个很明显的是指未来神国度的建立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第四节特别讲到人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他们，讲到一个和平盛世的光景。因为这个是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亲口说的，虽然那个时候万民有些人还是奉自己神的名而行，但是神的子民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的名而行，这差别很大。神的子民永远有盼望，他们在那个时代很难想象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巴比伦掳去，在那边受苦，但是先知已经讲100年、200年以后的事了，他们被掳到那边，但是会归回，这是耶和华的意念。十二节说也不明白他的筹划，百姓不晓得，最后他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就像河捆一样。我们在这个时代很难想象将来千禧年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，但是神这么讲的话他必定成就。神留我们在这个地上几十年，生活里面酸甜苦辣都有，这只是一个过程，但是我们的 focus 是在永恒的国度。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永恒国度的意向的话，我们常常容易灰心，常常容易失望。 但是你知道你是属神的，有一天神必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就蛮有盼望。以前我练神学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所谓的苦难就像水桶中的一滴而已，比起勇士里面那些荣耀喜乐与神同在根本不算什么。他说但是我们要建立这种思维的话，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相信他讲的必定成就。一个人如果心中能够看到永恒的国度，他在地上就不会太斤斤计较，因为这些都是过眼云烟。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。
感谢主啊，这个这一章是充满了盼望，使我们读了以后心里头非常非常的舒畅。这个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了，这个一开始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，这个末后的日子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蒙拯救之日，对于不信的人来说，他们是受审判之日，但是呢，我们是蒙拯救。特别在这里提到了弥赛亚的国度，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最关键的一点是人心的改变，人的心要归向耶和华，都来要听神的话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改变，就是人心变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神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大同不是我们想要做就做得到的。刚才牧师讲的很好，这个人再想做点什么都是要做偏的啊，看看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毛病，看看那个国家有那个国家的毛病，人总是办不到。但是呢，当神亲自来管理这个世界，成为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，这就带来了真正的和平。读到 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，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。第七节，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民。哎呀，我读到这儿我就说，怎么都变成瘸腿的了呢？哪来那么多瘸子呢？我就在这儿啊，我真的是我就停在这儿了。我说是不是当逃难的时候或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变成瘸子了，神呢最后召集回来的人呢，一个两个都是瘸子。我是很不解，当然我可能也钻牛角尖，但是呢，昨天晚上我看到丁道尔的解经书，我觉得他有一句话一下子就提醒了我。他说雅各没有瘸腿以前是自我为中心，但是雅各瘸腿以后他就改名成为以色列。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瘸腿的真正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不行了，我们才以神为我们的中心，那我们是真正降服和回归了。所以我觉得第六节第七节很有意思，值得我们去思考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行，不能再靠自己。再一点就是第六节第七节啊，我觉得神也说明了三个问题。第一点，神要召集那些被赶出去的、被神处罚的，这是第一点，神要召集，就是虽然神管教了，神还是要让人真正归向他， 第二点就是神必使这些剩余之民成为强盛之民，他不单召集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并且他要使我们真正要强盛起来，是在灵里面的强盛。第三点，神亲自要做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。所以第六节第七节，我从瘸腿的考虑起，后来仔细的看到这三点，我觉得神呢、啊、你真的很有意思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瘸腿，我们的不足，我们要真正归向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属你的，在属灵上能够坚强的人，你就永远治理这些愿意听话的顺服的子。还有就是最后一节，将他们的财宝献于耶和华，将他们的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。这句话我也是非常注意，普天下的主，这是指的什么意思？就是全地的主，也就说明神在全地的得胜，普天下的主。这个在那个撒迦利亚书也提到这句话，普天下的主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约翰福音曾经讲过，这个世界的王是谁？现在世界的王是魔鬼，他永远不能够当普天下的王，而只有我们的神，他是全地的主宰，他将来统治全世界全宇宙，就带来永远的和平。
像刚刚那个同姐妹讲的那个瘸腿啊，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软弱哈，我们人的软弱，当雅各瘸腿了以后，他就更新了哈。那我就想到就是说保罗呢，他说心中有一根刺哈，他几次都要求神把他挪走，但是也都没有挪走。那我在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自己是觉得说很多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，那根刺使得我们就是不会骄傲起来，就形容这里的瘸腿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一样。那这些虽然瘸了呢，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么多的困难，原来呢我们人性里面的有一些罪都挪不走的，就是这些艰难一个一个的来除掉我们，除掉我们的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一些救我的东西，就是要经过艰难才能够除得掉，然后除掉了以后强壮起来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跟这些仇敌抵挡仇敌啊，所以就可以这个十三节讲的，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蹄成为铜哦，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。所以有时候在提醒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些困难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神不会撇弃我们，我们可能会变成有一些刺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啊什么没有处理好，然后那根刺压在心里面，就像那些艰难把我们刺到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真的就觉得好像很软弱，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们？但是当我们看到说哦，原来这是对我们有利的，借着这个雅各他会他的瘸腿他得了更新，借着保罗他的刺他也谦卑得到更新，我们也相信借着这些艰难，神也会使我们把我们的这些救我劳我除掉，然后一个 更新的我，是强而有力的，能够抵挡仇敌的我们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我们跟神看到神的这些作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弥赛亚的国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盼望，也看到自己更新的盼望，看起来 很软弱，但是神会借着我们的 软弱，借着我们的软弱来看到我们要靠他，只有靠他才能够战胜仇敌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真的是提醒我们，就是神国度的来临，他一定要更新我们，一定要塑造我们成为可用的器皿。然后中间碰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盼望，才能够有力量去寻求神，跟神一起同工，才能够度过这些日子，将来我们就看到弥赛亚的国度。那我看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在讲神的国，神的国，在那个地方在教导我们，就是说怎么样神的国度里面，神喜悦的，神掌权的国度是什么样的，像童女的比喻啦，忠心仆人的比喻啦，好多好多的比喻一直在教导我们，在塑造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国掌权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的，能够进去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，弥赛亚的国度，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，我们就要在神的训诲中间，教导中间，让我们越走越像神所喜爱的人，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。
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对未来有盼望之外，也是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可以靠着尊主伟大，我们就经历出场这个天国的滋味，这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，有神的生命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有主耶稣基督做主掌王权，我们所能够蒙上的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福气。将来那个国度降临的时候，大家都跑到耶路撒冷听神的教诲。今天我们有这个特权，天天来读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让我们养成这个习惯，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。